师父慈悲，在辟群记1271页最后一行，这边呢是在讲整流果，他是说呢，未若从彼出，来生此间人同分中。那师父解释呢，就是说这个假如是佛教徒，他呢做了恶业呢，并没有去三恶道，然后念佛呢，就是说并还是下一生呢还是做人了，可不可能呢有另外一种说法啊？若从彼出呢，是指一般的人，一般的凡夫的话呢，他做了十恶业，他呢去了三恶道跑一跑，然后呢从三恶道出来，他还是有其他的因缘呢，还是生为人，那他有他的等流果
也可以，也这么讲也可以，也可以。
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是想请问师父，就是说，我们平常讲亲所缘缘呢，是指第六世，他有个疏所缘缘，有个亲所缘缘。那前五世呢，是不是也有亲所缘缘呢？
也有。
比方说啊，现在说我们说眼识，他假如是有亲所缘缘的话，那他的疏所缘缘呢？假设说哈，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，就是说那眼识他见到的疏所缘缘呢，假设说他是刹那生灭的，但是呢他的亲所缘缘呢取来的相呢，就是属于实，就是看起来呢不是虚，不是，就说是有一个样子的，像那个照片的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
这个前五识啊，他没有名，他也有疏所缘缘，也有亲所缘缘，因为他的这个根嘛，前五识也要依赖前五根才能够发生作用，这个根和境界一接触呢，他就把境界的相貌现出来，现出来这个识才能与这个相貌接触，就是与这个亲所缘缘接触，一接触了的时候，但是他没有名字，这前五识没有名字，他接触了这个舍生相为处的时候，他只是有个明了性而已，但是没有名字，他不会分别，有个自性了别而已，他不能分别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都不能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呢，就不说他有这些事情，就不说他是遍计资料，不说他这些事，但是他前五识受第六识的影响，他也就不清净。第六识啊，一分别的时候，前五识也随之有的问题，但是他不是他自己不能，他不能独立的有所分别。
那这样子来说的话，
所以说前五识也不是，也不能说他决定清净，也不能那么说，但是也不能说他有无分别智慧，也不是这么说，就是他本身是没有事情的，但是他受第六识影响，你人一愤怒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眼神也是不对，也是不对的。
那这么来说的话，那阿赖耶是变现的，那个是眼识眼根他见到的亲所缘缘呢，还是他的疏所缘缘呢？
眼根见的，
这就是外面的根生器界啊。假设说哈，现在就说眼根他去缘，
眼根所接触的是疏所缘缘，
疏所缘缘，
但是他一接触就变成一个亲所
亲所缘缘，
哎，
那个亲所缘缘
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感觉是好像没有一个亲所缘缘，只看见那个境界嘛，但是不是这个眼根才是那样子，他把境界现出来，然后眼识才能看见，他也有个亲所缘缘，但是啊他是即相似，相似，但这与业力还有关系，我们得的眼根呢，这是我们的果报，与业力还有关系。
最后一个小问题呢，就是说在如是学这个地方呢，提到呢，就是说 当求一切哈，他当求一切呢，他提到就是说有五明啊，五明提到内明嘛，我们平常讲内明的话呢就是佛法，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的佛法呢他讲说有两个相转，一个是显示正因果相，另外一个呢是显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，就是说佛法里头呢三藏十二部这么多，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讲的话呢只是用业来讲。
是的。
那这个中间
是这个正因果相呢，有世间的因果，有出世间的因果，那是苦集是世间因果，灭道是出世间因果，那么这里面也有深意的，也是
也就是说，就是说很简单的讲出这两句话来，
是的，
就是在讲业，但是呢把它推广的话呢就是佛的，就说有不思议处，这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也都通通包括在这里头。
我苦集灭道不是四出世间因果吗？
是。
那出世间的因果就是道和灭，道就是界定慧了，灭就是涅槃嘛，也可以这么说。
是。
所以也是也有深意的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好，谢谢。
师父慈悲，我这有个问题跟刚才问的有一点点相关了，就是师父刚才在上课的时候说到说，我们要得什么样的果报，去造这个功德，例如说在佛，例如说在佛前，弄一盏灯，我们将来眼根就会比较好，因为给人家光明，给佛光明，然后众生光明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说，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做这个功德的时候，当我们做这个功德的时候，不是存以慈悲心或利益人的心来做的时候，那这个缘起不是与空相应的时候，是不是还是有问题？就是说虽然说我知道说做这个功德我会得这个果报，所以我去做这个功德，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其实你是有取着心的，就是说你增长你的爱取心，那在十二缘起里面爱取是无明，就是也就是说你其实你是增长了你的无明。
是的。
就是说在你做这个功，虽然你得了果报，这个果报会利益你，但同时你也增长了，就是说你增长了你的无明，也就是说你增长了爱取，也就是增长你的生死心，基本上是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嘛，你就是说你希望有这样的生，你就是增长你希望有这样的生的心了，那是不顺于解脱道的。
是的。所以有的人做功德不清净，做功德是做功德，但是不清净，将来得果报的时候还有问题，所以可能做的福德很大，但头一生是用佛教徒的身份做了很大的功德，第二生就毁灭佛教，只有这种事情，会有这个事情的。所以这个凡夫的世界就是这么样子，所以度众生这件事，只有佛菩萨能度众生，佛菩萨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啊，怎么样叫众生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其实这句话不容易的，你不容易，你不容易做得到的，不容易的。
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说，这一方面因为我们即使是希望解脱，我们还是需要资粮，需要这个资粮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说同时我们能够积聚这个福德的资粮，而不增长我们的取着心，就是说在这个同时里面，我们不增长我们的取着心，不增长我们的生死心，
所以
但是我们还是需要，
所以要修智慧，修智慧的时候啊能避免这些过失，修福德而没有过失，是智慧。所以你看那个庞蕴，他有很多黄金他都丢掉了不要，当时佛教里边的禅宗很盛，很多的大庙，很多的财富啊，在庞蕴那个时候，那他有了财富他丢到海里他就不要了，那是那里头有事情的呀。我这么看呢，他心里面有点不平啊，但是嘴不能说呀、啊，就是采取这个行动。所以说现在有人记录下来，有那么一笔记录，他把这黄金都丢掉了。所以这个唐武宗灭佛毁灭佛教与寺庙的财富还有关系，有关系。 但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，就是从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来推论的话，你不修福报也有问题，你如果不修智慧是问题是更大，就是也要修福还要修慧，如果这两种事情啊只能取其一的话呢，就还是要修智慧。但是我们不要说是在家佛学徒，就是出家人说啊，修福的还是多，修智慧的少，肯修智慧的人是少数，再少数，就感觉辛苦啊。修智慧不容易啊，你看经费眼力啊，我头疼啊，你看，我不说是拿念珠念佛好，你看这也很轻松嘛，很自在啊。我看静坐可以，看经不高兴，静坐也还是修福一类的。
师父，阿弥陀佛，想请教一个问题哈。昨天我先生问我说，如果人生病了，那身体里面有细菌，那这个细菌如果说我们吃药，那是不是就杀生了？结果我一听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不过我想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说，如果说这个人呢，就是说过去没有这种不好的业力的话，他可能不会生这个病，那他就不会，这跟这个果有没有关系啊？
哎，有关系。这个还有一件事，您坐好。这个，比如说人死了，人死了，在印度，就是我们出家人他死了，就很快的就要火化。很快的就要火化的这件事，然后就有人问佛了，说人一死了的时候啊，这身体变成一个死尸了啊，不是活人嘛，死尸了，死尸里面很快的呀，他就是这个身体有虫子出来呀，用火化的时候不是杀生了吗？会有这个问题啊？佛回答这个问题，佛说是。人生的人在生存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里面这些虫子啊，也随之生；一要死了以后呢，虫子也随之死了。佛这么说，后来当时有一个居士，提出个难问，说是还没能死，没有死，没有死。后来当时是柯泰说，人死了，这个里面这个血就凝聚了，不动了啊，这个虫子就死了。这个知识我没这个知识，这柯泰他有这个知识。你刚才说是人这个医生的分别。说人的身体这个病实在就是细菌，啊，你要吃药就把这有毒的、有害的细菌杀死了，那这是不是也是杀生嘛？你是这个意思啊？也是这样意思，但是我们佛没有这么说，佛说人有病，说我出家也有病，有病怎么就看医生，佛也是同意这样说，也是这么讲。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佛观一波水，八万四千重哈，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看见他是有神通的人嘛哈，他一看我们人这个必须喝饮水的时候，用天眼一看，水里有很多虫子，有很多虫，一直饮着水不也是到体内，也可能是对他也有伤害了。佛说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用天眼来看人间的事，用人间的右眼看就好了。佛这样解答这个问题。那么这时候看出来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如果我们用天眼，人就很难生存了。说是我们医生说是人有病就有很多细菌，这是医生的知识，医生的研究，可能也不是他的右眼所能知道的。所以这样说呢，佛陀的意思就是用右眼来说这件事。另外我想起来一些事情呢，比如深山里面呢，老虎和狮子都是不是素食者嘛，他都是这个是那个，就是这样互相杀害这些事情哈。佛菩萨也是知道，佛菩萨不管这件事，佛菩萨不管这件事的。 那对，那我们还说要我们凡夫我们不知道深山里面的事情，我的右眼我也没看见，他那时候我没看见，心里就没有这个分别。那佛菩萨有天眼呐、啊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慧看得清清楚楚的。那佛菩萨又是不管佛菩萨有没有慈悲心，有没有也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哈、啊？另外，我现在又想起来，不是九二一大地震呢，很多那时候怎么怎么地哈、啊，佛菩萨也会知道这件事。我观世音菩萨决定会知道这件事的，观世音菩萨管这件事没有？我看观世音菩萨没管这件事，就是听其自然这样子。听其自然的，不管这些事，这个是，当然观世音菩萨也不说，他也什么话也不说。当然这个小数的鬼神，一般的鬼神呢，他就要讲，他说明天要大地震，而且观世音菩萨不说这个事情。但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说？观世音菩萨也没说理由，没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说这个事情。我们可以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说，你可以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说这件事，但是有的时候又不是完全不说。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感应记上在山西在什么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啊，那个山里边呢会出来一种物质啊，能出黄金啊，是从白银啊，出什么反正这些东西，银就在那里挖这个矿啊，在那生存，也就在那里住，在那边住。后来嘛，忽然间有人看着，看这个美女啊，在那个那家有一条河，在那沐浴，就是没穿衣服嘛，沐浴。这个人就到里边，就是告诉我，很多人就过来了。这人一过来，那个山就倒下来了。啊，也这么一点事。所以这件事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他知道怎么度众生，这不是凡夫的境界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是这样子的。要是用我们的心情想啊，普里这个地方很多的寺庙，很多的修行在这里，而这里的灾难还最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有记者给我写信说，何以睹悠悠之口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解释这个问题？这个观世音不是要不说，我也应该默言的好，我也应该默言的对。我不要说好，但是我们可以想，可以再思维这件事。那个头几天有人讲，是台湾一个什么天文台的人，是什么人解释说这件事？他说这个九二一大地震主要的地区是在南投，在埔里这里啊。而这里在台湾的整个的地区来看呢，这个地方人口是最少的地方。如果要在其他的地方人口多的地方，损失太大了。他这么讲，那这样是我们用一个说一个捡便宜的理由，就是佛教徒大慈悲来也当这个苦难，你们不要受苦，我们佛教徒来受苦。但是用这样的理由可以对吧？可以讲吧？我还这个理由还不能说，我看还是不能说的。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想一想，为什么在就这个地方啊有这么多的苦难，苦难这个地方重，是什么原因？再想一想。那个他说孔夫子啊，我中国的圣人孔夫子有陈蔡之恶，他是圣人呢、啊、为什么也有这个哎，圣人也有这件事，但是没饭吃啊，他带那些学生大家都没有气力了，但是孔夫子还在那弹琴，还这些事情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所以左想右想啊，我看还是因果的问题。